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七篇。这一篇是论到众地方召会。启示录的结构非常之好，表面看来第一章里所包括的各个要点彼此互不关联，但如果我们从经历的观点来看，就看出这些要点一个接一个，次序非常恰当。在上两篇信息里我们说过有关主耶稣的再来，以及我们借着在他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而等候他来。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众地方召会。本篇说到地方召会似乎和上两篇信息没有关联，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这三篇信息都是互相关联的。主耶稣的再来需要一些人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而这样有份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地方召会中。在召会以外，无论谁都难以有份于这三件事。首先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神圣启示的进展。我们要看看圣经中神圣启示的进展，借此来看众地方召会。圣经中神圣的启示开始于神，而终结于众地方召会。创世纪头两章以及整本旧约都是在启示神自己，而四福音是启示基督。这个事实启示神圣启示的进展乃是从神到基督。四福音之后就是使徒行传和书信，这里主要的是启示使基督成为纳灵。因此纳灵的启示乃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继续，接着召会就启示出来了。因此圣经中神圣的启示主要的有四部分，就是神的部分、基督的部分、纳灵的部分和召会的部分。犹太人只有这启示的第一部分，因为旧约39卷只有对神的启示。大部分的基督徒比他们多一点儿，有旧约加上四福音，虽然他们有了整本圣经，但在实际上除了旧约和四福音之外，他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他们可能知道旧约所启示的神，也可能知道一些福音书里基督的故事，但对于生命之灵和召会就一无所知了。在许多基督徒的观念里，召会是一座物质的建筑。到了礼拜日早上，许多父母就对孩子们说，我们去召会。照他们的观念，召会就是一座有尖顶钟楼的大房子。他们几乎不领会圣经所启示的召会是什么。感谢神，在已过的两个世纪中，另有一些基督徒在圣经的知识上很有进展，他们不单认识旧约圣经和福音书，他们也认识书信。这些基督徒认识神、基督和纳灵，当然他们对生命之灵认识不多。他们所认识的灵主要的是能力的灵，来给人施浸。他们对于内住的灵知道的就很少。虽然这些基督徒可能认识一点召会，但他们只是看见宇宙召会，并没有看见地方召会。然而启示录头三章并非说到宇宙召会，乃是着重的说到众地方召会。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中有整本圣经，就是旧约、四福音、使徒行传、书信以及启示录。我在弟兄会里有七年半之久，在那段期间我们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上花很大的功夫，然而关于启示录我所听到的大部分是兽和石角等等。至于启示录里也说到地方召会，我完全没有印象，我甚至连新耶路撒冷也没有听到多少， 只听说那是一个在天上的城，有数天的大厦，街道是黄金铺的，门是珍珠做的。但赞美主，今天我们的启示录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启示录里有众地方召会，在其中间有人子，且有新耶路撒冷，有基督做其中心和普及。我们现在更详细的来看圣经中神圣启示的进展。首先，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启示为以罗心，这原文的意思是大能者，中文翻译作神。以后在创世纪二章七节，神启示为耶和华，意思是我是那我是，神是那伟大的我是，那永远长存者，他是那永远长存者，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耶和华这名指明他和人发生关系，论到他的创造，他启示为以罗心；论到他和人的关系，他启示为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耶稣的旧约的称呼，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新约的称呼。换句话说，在旧约中，耶稣被称为耶和华，在新约中，耶和华被称为耶稣。整本旧约圣经三十九卷主要的是启示这两个神圣的名称，就是以罗心和耶和华。神圣启示进展的第二步就是关于基督的启示。时候到了，神就成为肉体来做人，称为耶稣基督。因此在旧约之后就有四福音把这位称作耶稣基督的奇妙人物启示出来。耶稣这名主要的意思是救主，基督这名主要的意思是受膏者。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也是神的受膏者，或者用今天的说法，他是神所任命的人。神已经任命了基督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他不只是耶稣来拯救我们，还是基督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基督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就需要有召会，要产生召会就需要有两件事，就是救赎和分赐生命。基督把受造而堕落的人救赎出来以后，还要把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为此就需要生命之灵，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在四福音之后，就有使徒行传和书信里的救赎和分赐生命。在这些书里常常提到基督的血，并且在提到血的时候也提到纳灵。血是为了救赎，纳灵是为了分赐生命。我们蒙了救赎并重生以后，就成为基督身体上活的肢体，这身体就是召会。基督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就是借着召会他的身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经纶中，召会是非常要紧的事。如果没有召会，基督无法成就任何的事。他若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必须有召会。神启示为以罗心和耶和华，基督启示为耶稣和基督，但是关于灵的启示就不是那么简单，反而倒是一个奥秘。很少有基督徒为着关于神的启示打过仗，为着关于基督的启示打过仗的也不多，但每次我们说到灵的事就引起许多的争论，因为对灵的启示是个奥秘。灵所以奥秘， 是因为和生命有关系。对灵的启示有许多的方面，比如真理的灵，或作实际的灵，生命的灵，能力的灵，神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圣灵，以及七灵。你知道生命的灵和能力的灵有什么分别吗？那些在所谓的灵恩神迹运动里的人谈论能力的灵，只有主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的能力。我听过很多有关说方言的事，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些说方言的人有什么工作上的能力。圣灵的浸叫人有能力，但在今天那么多所谓说方言的人身上一点能力也没有，和那些不说方言的人一样，他们只有说耳语般的咿咿呀呀的能力，却没有救人灵魂的能力。有些人从来没有说过那种方言，但传起福音来却能叫成千的人得救，那才是真正的能力。在这种所谓的灵恩神迹运动中，不但没有真正的能力，也没有生命。有些人说了方言以后，接着就与妻子打架，或去抽香烟，这是生命吗？不，生命能变化人。我们需要能力的灵，也需要生命的灵。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耶稣的见证，这见证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种形式，乃是生命。我们何等需要将自己向他打开，使他可以把更多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若真的有基督做生命，我们的生活、行动、为人就会在基督里。现今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书信中一再地说到灵。我们已经看见启示录说到神的七灵，为了召会生活需要着加强的灵。真正的召会是出自着加强的灵。我并不反对任何真正的灵恩，但我能见证我已过没有见过任何正确的召会是所谓灵恩运动建立起来的。再看看今天天主教的神迹运动，充满了拜玛利亚的事。如果这个运动是正确的，怎么能容忍拜偶像呢？能容忍拜偶像，就证明它并不正确。污秽只能加在雪球里，但加不进钻石里。所谓的神迹运动不过像一个雪球，什么污秽的东西都能加进去。我们的眼睛要被开启，看见神今天所要的是实际的、活的、能实行的地方召会。我们来到神圣启示的末一部分，就是第四部分，这就是关于召会的启示。认识召会并不容易，因为那狡猾的仇敌撒旦不愿意基督徒看见什么是真实的召会。我们先来看宇宙召会。根据林前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宇宙中是一，基督是独一的头，只有一个独一的身体，由他所有真正的信徒所构成。我们来看众地方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宇宙召会是借着众地方召会彰显出来的。众地方召会是基督这一个身体的彰显，在地方上乃是一。启示录一章四节说，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召会。亚西亚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里有一章十一节所提到的七个城。七个召会不是都在一个城里，乃是分别在那七个城里。本书不是论到一个宇宙召会，乃是论到在许多城里的众地方召会。 马太福音16章18节首先启示召会是宇宙的，马太18章17节接着启示召会是地方的。在使徒行传里，召会是以地方召会的做法来实行的，比如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在安提阿的召会，在以弗所的召会，在叙利亚省和基利加省的众召会等等。所有的书信除了几封是写给个人，其余的都是写给地方召会，没有一封是写给宇宙召会的。没有地方召会，就没有宇宙召会的实行和现实。宇宙召会乃实化于众地方召会。对召会宇宙一面的认识，必须完成于对召会地方一面的认识。我们认识并实行地方召会，乃是一大进步。启示录说的召会是在进步的阶段，因为本书是写给地方召会的。我们要明白本书，必须从了解宇宙召会进步到认识并实行地方召会。唯有在地方召会中的人，才能在对的地位上，从对的角度和正确的观点来看本书的意象。在一章十一节，有声音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美拿，给别加摩，给推亚推拉，给撒迪，给菲拉铁菲，给老底加。这节圣经的写法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看到将本书寄给那七个召会等于寄给那七城。这清楚地显示早期召会生活的实行乃是一个城一个召会，一个城只有一个召会，没有一个城有一个以上的召会，这就是地方召会，是以城为单位，不是以街道或区域为单位。地方召会行政的区域应当包括该召会所在的整个城市，不该大于或小于该城的界限。所有在这界限内的信徒应当构成该城内唯一的地方召会，因此一个召会等于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也等于一个召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召会。启示录一章四节说到那七个召会，七是神工作中完整的数字，就如为着神的创造有七天，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有七印和七号，还有七晚，因此七个召会乃是为着神完整的行动。召会需要有彰显，如果我们只谈论召会而没有召会的彰显，那么我们所说的全是理论而没有实行。要召会实际可行，就需要有地方召会，如果没有地方召会，也就没有召会。正如你若没有肢体，你就没有身体，如果你没有地方召会，你就无法有宇宙召会，因为宇宙召会是由所有地方召会所组成的，就如人的身体是由所有的肢体所组成的是一样的。单单的要宇宙召会乃是虚无的，但我们却有实行的地方召会。如果有人问我们召会在哪里，我们可以指给他们，召会在安海，在旧金山，在芝加哥，在纽约，还有在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有些基督徒与我争辩说，为什么你们说你们是召会，而我们不是召会呢？有的时候我回答说，如果你们说你们是召会，请表明你们是召会，请指出来召会在哪里。有的人就答复说，他们曾打发出去多少位传教士，他们自己的深处也知道他们不是召会。事实就是事实，如果你们是召会，为什么不称自己是召会呢？你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不要装假， 也不要冒充你们所不是的。就如我是个人，我当然承认自己是个人，我怎么能做别的呢？1963年，我被请到密苏里的一个地方讲道，会后邀请我的人站起来，用很温和、谦卑、礼貌的态度问我说：李弟兄，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称自己是在洛杉矶的召会？我回答说：弟兄，如果我们不称自己为召会，那么我们应该称自己是什么？我们就是召会，这不仅是真理，也是事实。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我们能装假或是冒充为别的东西，但那并不是我们实在所是的。朱的恢复还未来到美国之前，并没有基督徒自称他们是在洛杉矶的召会，所以我们来到洛杉矶就称自己为在洛杉矶的召会。启示录1:20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约翰看见在基督右手中的七星，以及基督行走在其中的七个金灯台，这对他是个奥秘。他不明白七个属天的星和七个金灯台的意义，因此主向他揭示了这个秘密，说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这意义不仅对约翰是个奥秘，对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奥秘的揭示，好看见众召会和众召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所表征的众召会，在神圣的性质上乃是耶稣的见证，在地方上却集体的照耀在黑夜里。众召会的性质都应当是神圣的，就是金的，他们应当是台，甚至是灯台，拖着有油的灯盏。这里是指那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各自且集体的照耀在黑暗里。他们在地方上是单个的灯台，同时在宇宙中却是成组集体的灯台。他们不仅在各地发光，更是普遍的向着各地和宇宙做同样的见证。他们性质相同，形状一致，拖着同样的灯，为着同样的目的，彼此完全相同，毫无个别差异。2章和3章所记的七个召会的不同，其性质都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在消极一面，他们在失败上彼此有别，互相分离；但在积极一面，他们在性质、形状、目的上完全一致，互相关联。信徒要看见宇宙召会很容易，但要看见众召会就不容易了。众地方召会的启示，乃是主对召会终极的揭示，记载神圣话语的末了一卷。因此信徒想要完全认识召会，就必须跟随主，从福音书经过书信到启示录，直到能看见这里所揭示的众地方召会。启示录的第一个意象就与众召会有关系，众召会连同作为他们独一中心的基督，乃是神圣行政里的中心，以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如果没有众地方召会，我就不知道怎样能活下去，不如死了好。假设并没有地方召会，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既没有目标，又没有目的，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就毫无意义。地方召会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你在享受地方召会的生活时，或许不太觉得怎么宝贵，但如果把众召会拿走， 你会发现你失去了一切的祝福。没有照会生活，我们无法活下去，因为我们失去了今天做基督徒的目标和意义。我盼望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看见神启示的终点，那是众地方召会。神的启示一直是继续的往前，只等到达到了地方召会才停止。地方召会是神的目的地，神已经把他的启示带到了地方召会，所以众召会满了启示、亮光和真理。在召会之外，缺少亮光、启示、粮食，但在召会中却满了启示，因为这里是神启示的终点，因此神圣启示的一切的丰富都在这里。你若看见这点，就知道我们这样热衷于召会并不太过分，我们的灵为此做见证。无论何时，我们若不为地方召会做见证，我们的灵就低沉了。什么时候我们想要聪明一点，尽量避免讨论召会的问题，免得引起反对，我们里面立刻发死。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勇敢地说到地方召会，我们立刻就高昂起来，我们的灵活跃且焚烧，我们也觉得想要喊、要叫，甚至要大声地疾呼。我晓得最好不要去冒犯别人，但是每当我试着不去冒犯别人的时候，我却冒犯了主。我若刚强地对人说，地方召会乃是主的目的地，我就觉得主与我同在。按照全本圣经，这位人子基督正在众地方召会中间行走。如果你要寻求基督，你就必须来到地方召会中。人子正在众召会中行动，也在照顾他们。如果你想得到这个照顾，你就必须在地方召会中。我们今天的负担就是要把神的子民带向神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圣徒到达神的目的地。我们来到地方召会之前，乃是流荡者，从来没有回家或是到达目的地的感觉。但自从我们来到地方召会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回家了。流荡了多年之后，我们知道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我们第一次进到地方召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深处似乎说，就是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回家了。因为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所以不必再游历了。今天许多有心寻求的基督徒如同奔路的旅客，从一个宗教团体奔到另一个宗教团体。但有一天我们来到召会生活中，我们的流荡就止息了。地方召会乃是神今天的愿望，是他启示的末了一站。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过地方召会的生活，我们所见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组织，我们乃是基督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现在我们来看神彰显的进展。神具体化身并显于基督，基督被认识并经历为纳灵，纳灵那是召会的构成成分，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丰满。现在基督的身体又彰显于众地方召会，因为众地方召会就是宇宙召会的彰显。众地方召会是基督身体的彰显，基督的身体是基督为赐生命之灵的实化，而基督乃是神的具体化身。因此在地方召会里，我们有神、有基督、有纳灵，还有召会。这就是地方召会如此丰富的原因。你到哪里能寻到神和他的旨意呢？在地方召会。你在哪里能得到基督和他一切的丰富呢？ 在地方召会，你在哪里能享受到那加强的赐生命之灵呢？在地方召会。你在哪里能成为身体上一个实际的肢体呢？在地方召会。哦，地方召会对我们有何等大的意义？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不再流荡了，我们如今居住在地方召会里，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已经回家了，在家中直到永远。在地方召会这里，我们有神同他的定旨，有基督同他的丰富，有加强的赐生命之灵，还有正确的召会生活。圣经在这里不仅是打开的，更是真实的。为这地方召会，我们要说哈利路亚，这一切不能不叫我们兴奋。神的启示开始于神自己，继续以基督和纳林，一直到地方召会而达到启示的目标。若没有地方召会，我们就没有神圣启示的目标。很明显的，犹太人、许多基督徒，甚至许多所谓的属灵人所缺的就是在这里。犹太人有神，大部分基督徒有神和基督，进步的基督徒还有纳灵，但很少基督徒有在地方召会中正确的召会生活。今天在地方召会中，我们有神，有基督，有纳灵，还有召会。神彰显之进展的结果就是召会，神具体化身于基督，基督被认识并经历为分赐生命给我们的纳灵，纳灵产生众召会。当我们经历并实化基督是赐生命之灵，结果就产生召会生活。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满。这个启示的进展过程就是神、基督、纳灵、召会和地方召会。这就是神在他圣言中的启示。在这里我们能看见神怎样的被我们认识，怎样实际的得着彰显并显明。身体一步先成为肉体，具体化身于基督。你若要遇见神，就必须遇见基督。你想要到神这里来吗？就必须到基督这里。在基督以外，你摸不着神。神是具体化身于一个实实际际名叫耶稣基督的人。你遇见了他，就是遇见了神。你摸着了他，就是摸着了神；你得着了他，就是得着了神；你接受了他，就是接受了神。因为他是神自己具体的化身。这位基督又被我们认识并经历为赐生命的灵，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主、我们的圣别、我们的义，他还是那赐生命的灵。他做我们的救主、救赎主和主，乃是为了使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今天真正实际所得着的，乃是这赐生命的灵。这个重要关键，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失去了，因为那狡猾的仇敌已经尽其所能的把这一点遮蔽起来。已过这些年间，我们讲过许多的信息，也出版过许多的书籍，说到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但有些基督徒没有看见，反而起来反对，这就是仇敌的狡猾之处。如果基督仅仅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和主，召会怎能实际的产生呢？救主并不直接的产生召会，主也不直接的产生召会。为着能使召会产生，就需要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要认识基督是赐生命的灵，我们绝不可依靠我们的头脑，因为头脑领会的极其有限。我们虽然不能彻底明白这事，但我们可以经历。请你核对一下你的经历， 你每天的经历见证，你所享受的基督，就是你里面的赐生命之灵。不必说基督自己是那样的奇妙、奥秘、无限、无量，就是我们天天吃下去的食物，也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虽然我们的头脑对食物无法尽知，但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就知道那些食物的味道，凭着经历我们就知道吃的是什么。所以不必注意神学上的谈论，喜欢辩论这种理论的人都是受了过分运用头脑的害。我们只留意神圣启示里的纯正话语和我们个人实际的经历。我们的经历见证说，我们每天所享受的那位基督就是赐生命的灵。难道你里面没有这永活着的实际吗？这就是那位在我们的灵里被我们享受经历并且有份的基督。这就是赐生命的灵，也就是基督自己。这样神乃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而基督在我们里面被实化并经历为赐生命的灵。这个经历产生了召会，我们越是这样经历基督，我们对召会就越有渴望。这个经历在我们的深处制造出饥渴来。从前我们还未来到地方召会的时候，我们说不清楚我们的饥渴是什么，但是来到召会以后就发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创造出一种饥渴，要过召会生活。当我们进到召会生活里，我们的饥渴就得着了满足。这个满足在我们里面创造出对基督更深的爱慕，这个爱慕又使我们更多的享受基督。我们越多享受基督，就越渴慕召会生活，我们越渴慕召会生活，就越多投进召会里，我们越多投进召会里，就越多爱慕并享受基督。这是个荣耀的循环，我们能见证我们就是在这个循环中。这执事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圣徒们一些知识，那是要帮助圣徒开他们的眼睛、心思、心和灵，以看见神的启示。凡我们所传讲的都符合我们的经历，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耶稣的见证，这见证是出自基督所赐生命之灵的真实经历。因此我再说一次，神具体化身于基督，基督被认识并经历为赐生命之灵，而经历基督为赐生命之灵的结果就产生召会生活。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彰显和丰满，如此召会必定有在地方上的彰显。宇宙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满，众地方召会就是宇宙召会的显出。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在这些显出里。现在我们来看看见神圣启示与认识神彰显的路。要看见神的启示并认识他的彰显，我们需要分别出来归给神。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就是完全的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他又被带到天上开了的门，也到一座高大的山那里，因而看见了神的启示并认识神的彰显。今天许多基督徒谈论召会而看不见众地方召会，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别出来归给神。启示录一章十节说，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启示录不禁强调神的灵是七倍加强的灵，为着神加强的行动，也强调人的灵做我们领略并回应神行动的器官。 唯有我们的灵能回应神的灵。在启示录是由四个主要的意象所组成的，第一是众召会的意象，第二是世界的命定的意象，第三是大巴比伦的意象，第四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约翰是在灵里看见这四个意象，正如以弗所三章五节所说的，在灵里得着基督奥秘的启示。我们要看见本书的意象，也必须在灵里，这不仅是在我们心思里头头脑的领会，乃是在我们灵里属灵的领略。在本书的第一个意象是有关众召会的意象里，基督和众召会的使者与众召会一同揭示出来，那是前所未有的，方式也是最独特的。为此信徒们需要在他们的灵里有一独特的意象。这一节里的主日该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早期的召会经常在这一天聚集，约翰就是在这一日在灵里看见了神经纶的意象。要看见众地方召会的启示，我们需要从有疑问的心思转到我们能看见的灵里，留在有疑问的心思里会搅乱召会的意象。基督徒若只懂得有关地方召会的道理，可能还未看见异象。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听见声音，就是主现实且活的说话，主的声音指引我们到地方召会的异象里。所以第三方面是听见主的声音，现在我们来到第四个方面，是转向主的声音。启示录一章十二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要看见一样东西，需要对的位置，有对的角度。使徒约翰先是听见声音，等他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的时候，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他的位置对了，但他还需要对的角度才能看见关于众召会的意象，所以他就转过身来。我们今天也要这样，许多基督徒需要调整位置并转过身来，好看见众召会的意象。